欧盟制俄有新招，爆中共比俄更怕输。加国总理拒绝驱逐俄国外交官，原因曝光。布查暴行引起公愤，国际持续谴责并加大制裁俄国。佩洛西染疫，亚洲之行延后。挂羊头卖狗肉，少林寺进军房地产，方丈掌控18间公司。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日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欧美为了制裁俄国，想尽各种招数，无奈欧洲对俄国的能源依赖短期内仲难以切断。不过近期欧盟想出一项新招，计划从俄国向欧洲出口能源的收入当中分一杯羹，以此来支付乌克兰的战后重建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对俄国的金融制裁又引发了中共对大量持有美国债券的担忧，同时又害怕同俄国贸易往来而受到美国制裁。近日更加有体制内消息说，如果普京今次入侵乌克兰失败，对中共来讲将会是一场噩梦，而北京无论如何亦都不敢踩的红线就是对俄军售。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近日欧盟计划将俄乌开战以来俄国所赚取的能源收入转移出来，作为乌克兰战后重建的费用。根据该计划，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国总计190亿欧元的收入将会从俄国的能源公司转移到一个特殊的托管银行账户，而该账户当中的资金将会用于日后援助乌克兰重建。对此，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盟虽然给了乌克兰10亿欧元，但每日亦都在度同时给俄国10亿欧元购买能源。欧盟持续购买俄国石油和天然气的资金是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的几倍。同时，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表示，托管银行系统会让欧盟真正限制俄国的收入来源，这个是欧盟必须采取的下一步行动。而另一方面，对中共来讲，美国对俄国的金融制裁引发了其对大量持有美国政府债券的担忧，同时中共又害怕同俄国的贸易往来会导致美国的制裁。对此，中国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共当局未来一旦同美欧关系破裂，遭到类似俄罗斯这样的制裁，这样中国外汇存底将会面临巨大风险，中共政府在海外资产可能面临归零的风险。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资深中国观察家 Michael Pettis 表示，好似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家必须投资外国资产，除了美国债券之外别无选择。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持有价值 1.06 兆美元的美国国债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持有国，而中国外汇存底又以美元、欧元等发达国家的货币为主，而且大都存放在欧美国家。这样就意味着一旦同欧美关系破裂，中国外汇存底将会面临巨大风险。同时亦都有中共外交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中共政府相当担忧同俄国进行贸易往来可能带来的美国的制裁，尤其是对俄军售是不能碰的红线。除此之外，有外媒报道说，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一个多月，而家中共的领导层很担心这场战争可能对中共政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根据日经亚洲评论的资深记者中泽克尔今个月6号撰文表示，有中国的政界人士透露，如果普京入侵乌克兰失败，并传播专制领导人在位时间过长而导致作出错误决定这样的信号，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共20大召开之前，对现今的当权者来讲将会是一场噩梦。中泽克尔还指出，中共其实并不了解普京的整个计划，但却采取明确立场而面临危险。由于受近期的中俄联合声明的约束，中共现在即使在表面上亦都不能假装支持乌克兰，所以中共需要普京。如果俄罗斯倒下，中共就有可能跟住倒下，普京的成败与否对中共至关重要。 近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公开表示，加拿大不打算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因为这样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据加拿大广播电台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6号表示，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会导致俄方采取对等措施，使得加拿大无法同俄罗斯保持接触，亦都无法支持在俄的加拿大公民。杜鲁多说，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我们不想出现外交问题的危急时刻失去在莫斯科的信息源。如果我们同其他国家以及我们的盟友这样将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加拿大，将会导致我们失去在莫斯科的外交官。该报道还指出，杜鲁多强调，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加拿大政府缩小了驻俄外交人员的规模。加拿大政府理解需要使用所有工具谴责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但我们不想在莫斯科没有资源。据悉，虽然加拿大保守派呼吁杜鲁多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明确信号，但杜鲁多依然作出了这个决定。目前，美国、德国、法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十几个西方国家已经驱逐了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在乌克兰暴查屠杀平民的暴行引发全球公愤，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持续谴责并加强制裁。礼拜四，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欧盟的7国集团外长发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共同谴责俄罗斯武装部队在暴查和其他一些乌克兰城镇犯下的暴行。声明还强调，对暴行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追究责任并受到起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二对记者说，杀害这些无辜平民是战争罪，我国已经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对此调查，我认为必须严格追究俄罗斯的责任。澳洲外交部长潘恩礼拜四表示，澳洲将会再对67名俄罗斯人实施金融制裁和旅游禁令。因为这些人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协助和支持普京引发全球公愤的行径。潘恩表示，这份新名单是在证据显示俄罗斯在基辅附近的布查和其他城镇犯下战争罪之后提出。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礼拜四召见俄国大使，回应俄国驻巴黎大使馆在 Twitter 上传一张照片，宣称照片显示乌克兰帕斯布查镇平民遭到屠杀的影片报警。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推文表示，回应俄国驻法大使馆关于布查惨案的可憎挑衅沟通方式，我决定召见俄罗斯大使。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伊娃玛利亚利梅茨礼拜四告诉 CNN， 该国打算在今年内结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利梅茨说，乌克兰布查镇平民被杀的画面改变了我们社会的公众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迅速作出决定结束向俄罗斯的资金流动。此外，奥地利礼拜四表示将会驱逐4名俄罗斯外交官。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室4月7号表示，佩洛西新冠病毒检测结果阳性，目前无症状。年82岁的佩洛西已经接种过两剂新冠疫苗和一剂加强剂，但将会遵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政策进行隔离。佩洛西发言人说，原定由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亚洲代表团将会延迟举行。日本富士新闻网7号独家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定8号自美国出发访问日本，10号将会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随后行程原本是前往韩国，但传出将会转移造访台湾，而4月10号正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报道指出，俄国侵略乌克兰一事使台海局势再度成为国际焦点，美国政府担忧北京政府效法俄国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为表明对台湾的支持，紧急决定取消原定的访韩行程赴台访问。佩洛西确诊的消息为国会本周一系列确诊病例当中的最新一例。此前一日，据传原本将会参与亚洲访问团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亦都宣布确诊。 多位政府官员同国会议员今个礼拜接连传出确诊，包括司法部长加兰、商务部长雷蒙多、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卡斯特罗。日前，少林寺旗下公司取得郑州一块商业用地，将会投资建设房地产项目，被民间嘲讽为政治和尚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实际控制18间企业。网友嘲讽这个是挂羊头卖狗肉，宗教不知道在这些人的手里面被玩成什么样了。大陆传媒报道，河南郑州6号挂牌出让郑东新区一处商业用地，铁松科技以底价 4.52 亿人民币竞得。铁松科技刚刚成立两个礼拜，股东是河南铁头和原汉实业，分别持股 51% 和 49%， 而原汉实业背后是少林资管和少林寺现任方丈释永信。原汉实业公司的最终受益人是释永信。报道指出，释永信目前实际控制18间企业，譬如少林资管。少林资管是少林寺资产，亦都是少林寺的商业平台。早在2008年起，少林资管先后投资16间公司，最大单笔投资金额达到1600万人民币，总额近8000万元，涵盖茶叶、文化、旅游等领域。释永信在1998年成立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后，不断扩大商业版图。近年释永信注册了公司和商标，还在淘宝开店。对这个消息，不少网友痛批香火钱真是好赚，宗教不知道在这些人手里面被玩成怎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指是中共一手扶植的政治和尚，由中共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提拔，1999年做上方丈。他还被中共冠以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头衔，曾任中共人大代表、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等。释永信多次被人实名举报有私生子、玩弄女人、侵占少林财产等问题。释永信虽然丑闻缠身，却至今没有被调查。大陆财新网曾经发文披露，释永信的后台之一是前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李长春。另外，提拔释永信的赵朴初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心腹。释永信遵照赵朴初的指令，借推广少林文化研究之名，成立少林书画院和少林寺影视公司等。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之后，释永信多次发表诋毁法轮功的言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